记载下来，流传给我们今天你的属于你的众教会，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国义堂，我们在下去这三个月时间里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想启示录，你记载在启示录里面教导给我们教会的，求恩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有一个受教的一个心，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领受，也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所以把今天这个信息分享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我们都同门造就，也都同门你的赐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肯定都留意到，最近安省的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和缓下来，过去的两三天，我们的每天的确诊病例都见到了200例左右，所以大家可以说都松了一口气。大家可能还记得，在两个多月之前，4月15号是安省每日确诊病例的最高的一天，那一天一天之内有4812例的确诊病例。那时候我们都很担心，我们都不知道疫情会怎么样一个发展，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异的病毒会怎么样能够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会生活，包括我们身体的健康。那时候加拿大的整个疫苗的供应都很不足，可是在过去这两个多月里面，因着疫苗的供应的充足，现在许多弟兄姐妹，许多的安省的居民都已经打上了疫苗，已经有接近80%的人的成年人打上了第一针的疫苗，有40%几的成年人也打，连第二针都已经打好了。如果两个多月之前我们知道今天的状况，那时候我们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担心，因为我们人没办法知道将来要发生这些事情。其实今天我们疫情和缓下来，但是仍然有许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恢复比较正常的一个状况。我们大概没办法恢复在疫情之前完全的状况，但至少能够有正常的生活、工作、这个旅游、交往的一个状况。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我们打这个疫苗它的有效性可以持续多久，什么时候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再打第三针的疫苗。我们同样不知道这一次的疫情对整个经济市场的影响会怎么样。过去一年多加拿大政府花了很多的钱，我们不知道这些对整个国家整个经济带来的影响会怎么样，许多的不确定我们不知道。在第一世纪末，这个初期时代的教会其实都遭受了很大的逼迫，许多信徒因着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不单单是犹太人这个群体给他们逼迫，罗马政府其他的社会群体都对基督徒很大的逼迫。那时的信徒们看到当年跟随主耶稣的那些使徒、那些门徒们，一个一个为主殉道，一个一个在信仰中受苦，连年老的使徒约翰都被放逐在拔摩海岛的上面。所以信徒们同样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不确定，他们不知道这个逼迫的处境还要持续多久。他们看到周围的世界，罗马的皇帝竟然公开为自己立偶像、立塑像，要人民来拜他，看到整个社会对神的儿女、对神的教会那样的敌视、那样的逼迫，到底神什么时候会出手来拯救、来保护他的教会？神什么时候会出手来审判这个世界？他们也想到主耶稣基督应许还要再来， 为什么还不来？什么时候会来？他们有许多的疑惑，甚至可能他们都在想，神到底你知不知道我们的状况？神你到底在不在乎我们的状况？神当然知道，神知道所有的状况，神知道他儿女，神知道他的教会所面临所遭受的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逼迫，无论是苦难，无论是各种的挑战，包括异端的侵袭，神都知道。神也知道敌基督者跟他的势力的一个猖狂，所以神就借着使徒约翰把耶稣基督小于他的启示就记载下来，就在我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神在启示录里面告诉当年的受逼迫的教会里面的信徒们，神的儿女们，其实也是要告诉今天你跟我，我们都从属这个末世的一个时代里面。神借着启示录告诉我们，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发展，无论敌基督的势力怎么样的猖狂，神仍然是掌管世界的主。将来撒旦跟他的跟随者们都会被神投入在火湖里面，永远的灭亡。信徒虽然这个经历了很多的逼迫，甚至为主殉道，但神会把他们接回新天新地里面。甚至神也借着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教导，让众教会知道，神同样很清楚不同的教会在末世当中他们各自生命的表现。神也借着启示录同样在提醒，在警戒末世的教会们，也是今天的你跟我，让我们要来回应，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准备用三个月的时间一起逐段来思想，来思考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三章的内容，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一个教导，领受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的启示，也帮助我们用生命我们能够来回应。所以今天我们会借着启示录第一章一到八节，我们来一起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今天的主题，主基督对末世中教会的启示。第一方面，得天主启示的有福之人。在启示录第一章一到三节，使徒约翰记载下来，我为大家把它诵读出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启示。第一节的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是父神给他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小于他的仆人，要来指示他的众仆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众教会，就是今天的你跟我。启示的内容就是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使徒约翰他所看见的异象，这些异象都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使者晓谕给使徒约翰让他知道的。所以很清楚，这个启示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也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中心，是整个救赎的一个中心。在第三节里面， 讲到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传讲跟并遵行启示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这是耶稣基督借着这个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一开始就来教导我们的。他要让我们知道，整个启示录都是主耶稣基督对他的教会，对今天的你跟我的一个启示。而耶稣基督要我们领受这个启示以后，我们就要好好来传讲，我们就要好好来遵行，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他的一个启示，因为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当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许多人是文盲，不认识字，所以那时候他们听必须要靠着有人大声的把圣经的书讲，把神的教导大声念给会众听。今天大部分人都有知识，都看得了书，甚至不少人今天手里都有圣经，但是今天真正认真读圣经的人很少。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今天借着启示录在提醒我们，我们手里有了神的这个话语，神的这教导，我们就要好好的来传讲，把它念给那些还不知道或者没有去听，没有去读这个圣经神话语的人听，然后听到的人还有传讲的人，我们同样都要好好的来谨守来遵行。我们知道在登山宝训主耶稣的教导，他一再同样一再强调，只有谨守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度，不是那些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人可以进神的国度，乃是那些谨守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度。当年当主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过程中，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主耶稣教导的过程中，有个妇女大声说，那如言你怀你胎的人是有福的。耶稣基督当年就回应，他说是的，怀主耶稣胎的跟如言他的有福的，但是还不如那一些遵行神的旨意听神的道并遵行的人有福。神看重的是那些听神的道并愿意遵行他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一章三节这边讲到，念这启示念这些预言听见又遵行的人有福。在启示录里面其实还有另外六个福，总共七个福，在启示录里面的七个福都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都是跟我们的生命的回应有关系，都是跟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亲密的关系相关联。我在这边就把其中的三个另外三个列出来。在十四章十三节那边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十六章十五节说，那警醒看守衣服的有福了。二十二章最后一章讲到，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另外三节我没列出来，经文就在屏幕上面的出处。很显然，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的一开始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传讲他的教导，他的启示，我们更要听了就好好地遵行，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在前面这三节里面，我提醒我们可以留意这个两个词。在第一节那边讲到说，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第三节讲到说日期近了。我自己在看启示录这个过程中，一直有这种感觉，一种紧迫感，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末世中灾难是一个接着一个， 逼迫是一个接着一个。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来到面前来向他交战。时间很紧迫，日期就近了。这一次的疫情，我相信让我们的感受应该会更加的深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比以往更加近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紧迫感，有没有从耶稣基督的启示里面感受到这种紧迫感。他说他启示的这些事是快要成的事，这快要成，这日期近了，不一定指的就是念时间的这个念的短，是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必然会发生的，而且接着马上要发生的。最近这两个多月，很多弟兄姐妹都去打疫苗，为什么我们都那么急切的要去打疫苗？因为四月份当每天的确诊病例飙到最高的时候，让我们都有担心，让我们都有那种紧迫感。因为这一次的变异的病毒传播力非常之大，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毒什么时候会传播到我们的身边，传播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赶快抓紧时间打第一针疫苗，到第二针疫苗能够疫苗的供应增加以后，我们也尽快找各种的机会尽快把第二针的疫苗打上。因为我们感受到这个病毒逼近我们的那种危险性。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说日期近了，这些事很快就会成就，我们有没有这种紧迫感？这是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提醒。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启示录第一章跟最后一章22章许多经文都是彼此互相呼应的。启示录要结束的时候，同样再次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再次告诉我们，那些事是快要必要快成的事，那个日期已经近了，看啊，主耶稣他必快快就要来。求主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好好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来遵循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他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真道。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得本主救赎的祭司国民。在启示录一章4到6节，我为大家同样再诵读出来。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给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边使徒约翰说，他把启示录这个信写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大家可能留意到，在启示录里边用了许多许多的七，有七个教会，有七灵，有七个天使，有七个金灯台，七星、七灾、七个号、七个印、七个雷等等，许多许多的七。因为七代表着一个完整，代表着一个完全。虽然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明确点出了七个教会的名字，而且对这七个教会都有分别的一个教导，但其实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是给所有的教会，是完全的一个教会，给所有的教会。 包括给你今天的你跟今天的我。在第四节第五节里面，使徒约翰接着就有一个问候，也是一个祝愿。他说恩惠和平安会从三一真神那边来归给众教会，也归给今天的你跟我。约翰借着这个祝愿，这祝愿其实也是主耶稣基督启示的一部分，他要让我们知道神眷顾他的所有的教会，他让我们知道无论在什么的境况下，神的恩惠跟平安都跟他的众教会同在，都跟他的儿女们同在。大家可能也同样留意到，在新约书卷里面，使徒彼得、保罗、约翰，他们在书信里面，其他的书信里面，同样也一再用恩惠平安来祝愿、来问候神的众教会。每次恩惠平安都是连接在一起，而且恩惠总是在平安的前面，因为今天我们的平安只有在神、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在神的恩惠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经历到神给我们的平安。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帮我PPT 往下放一张，就这个恩惠跟平安是来自于父神、三一神，来自于父神、来自于圣灵、来自于耶稣基督。父神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神父神宝座前的七灵其实指的就是圣灵。这边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也同样都用到七灵，这七灵指的应该就是圣灵，可能跟以赛亚书十一章二到三节那边启示的这个圣灵的七个功能可能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不会很仔细来做这分析，因为其实今天的经文里面信息非常的丰富，但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其中的一些的要点啊，因为这控制不了，你们帮我往下放。这边告诉我们，恩惠平安从父神来，从圣灵来，还有从圣子耶稣基督来。圣子是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而且是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他诚实做见证，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彰显出父神的荣耀，他按着父神的旨意传讲天国的福音，训练教导他的门徒，并且献上自己成就的十字架的救恩。他还借着这启示录同样来诚实做见证。耶稣基督也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从死里首先复活，就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永远活着。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信他的人，每个神的儿女，同样也要复活，进入神的国度，永远活着。耶稣基督也是世上君王的元首，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那边讲到，说他是各宴之政掌权者的元首。启示录的十七章十四节也说，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恩惠平安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而来。另外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提醒弟兄姐妹们留意三个动词，接着讲到圣子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第一个动词是他爱我们，主耶稣基督要他的众教会、他的众儿女们知道，无论在什么境况下，神都爱我们，耶稣基督都爱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大家记得，在耶稣基督在 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就讲到，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世上无论任何的事物，包括天上的、地底下的、地上的，无论是生是死是患难，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爱我们。第二动词说，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今天脱离了罪的辖制。虽然这个罪还存留在这世界上，虽然撒旦借着罪，借着世人的罪，在逼迫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但耶稣基督的血已经保守我们，已经帮助我们完全脱离了罪。不单单我们自己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也脱离这个世界上的罪对我们的影响。第三个动词说，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在原文只有一个动词，就使我们成为国民和祭司。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罪，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国民，成为父神的祭司。弟兄姐妹们，今天神看我们，神按我们个体，按我们个人来救赎我们，来接纳我们，来栽培我们。但许多时候，今天神看我们也是按我们整个教会，按我们整个属灵的群体来看我们。大家可能都注意到，接着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耶稣基督写信给每个不同的教会，特别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也赞赏他们所持守的真道，也提醒警戒他们要悔改的地方。虽然里面也有一些对个别的信徒的一个教导字眼，但更多的耶稣基督都是把整个教会一起来对待。他处置一个教会，把一个灯台从原处挪去，也是对整个教会的一个处置。所以神今天看我们是整个一个群体，我们这个群体是属于神的国民，是父神的祭司。那耶稣基督这个信息，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在今天神赐给我们的麦城金星会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好好活出神的国民的生命的样式，我们好好尽神的祭司的职责。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心意，这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今天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既然是神的国民，我们就要活出，在这世界上活出我们属于神的国民的那种生命。一个国家就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我们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怎么样向世人来显明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呢？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王呢？我们就要活出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那种生命。就像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登山宝训里面所教导的，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我们要活出那种彼此相爱、彼此陪伴、彼此饶恕、彼此建立，我们是同属一个肢体的那种的生命的关系。这是神跟我们所要的。我们的生命关系其实就体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表现，在我们每天跟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关系的当中。最近我们看到在祷告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个人的需要，无论是自己身体软弱病痛的需要，还是家人的需要，还是其他的需要，我们提出来，弟兄姐妹们就一起同心祷告，同心仰望神的恩典。我也看到弟兄姐妹之间不少 弟兄姐妹都彼此的关心，经常接着打电话来问候，发微信发短信来问候，留意到哪个弟兄姐妹没有出现了，没有参加主日学，没有参加祷告会，我们就没有参加小组团契聚会，我们都会去聚会过后都会去问一声，都会去关心，都会去帮助。我也知道最近归堂有一姐妹，她其实一直在关心她一个朋友患病的一个朋友，在癌症晚期的一个朋友，她经常去关心她，帮助她，最近还陪着这朋友的妻子去医院去看病，去一次，去两次。许多弟兄姐妹都是付出爱心在关心我们周围的人，这就是神要我们活出的那种生命，属于神国民的生命。神也要我们成为父神的祭司，祭司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也把神的话语传讲教导给百姓听。今天神已经把他的救恩，把他的真理交托给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好的尽这个责任，把人都带到神的面前。上个主日是我们归堂的福音主日，感谢神，弟兄姐很多弟兄姐妹都是邀请福音朋友，我们在 room meeting 里面就有14个新朋友，其中6个人决志，愿意决志来接受耶稣基督。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不单单在一次的福音主日，在每个主日，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也看到有些弟兄姐妹在社区里面一直在传福音，出门一碰到社区的朋友就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聚会，参加我们的崇拜，就向他们分享福音。这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来的，成为他的国民的生命，做父神祭司的生命。麦城敬信会下个主日，下个周末，星期六跟星期天，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为列治文山市的这个食物银行能够来捐献食物。几天前我看到在我们有一位姐妹在这个小组的群里面在分享，她说她的女儿在做义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订他们所需要的一些食物。她说有一天她的女儿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老人一打电话进来就哭，她说她在加拿大生活了50年，从来没想到他需要到食物银行去取食物。弟兄姐妹们，这一次的疫情影响了许多人，不少人的生意受到冲击，不少人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少人需要借着食物银行来解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们今天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的平安都是神的恩赐。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愿意活出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让这个世界看到我们教会这个耶稣基督的属灵的这个群体是一个有爱的一个群体，是一个愿意奉献的一个群体，是一个愿意付出的群体，是一个愿意去关心去陪伴的一个群体。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赐福我们所献上的一切。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得见主在临的万族众目。在启示录1章7到8节，主耶稣这样启示我们，他说看哪，他驾云见灵，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主耶稣基督，他将驾着云荣耀的再次降临。这是耶稣基督自己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其实就一再应许。在启示录这边，耶稣基督同样再次的启示给使徒约翰，也是要教导今天的你跟我，他会驾云降临。云代表的是神的同在，云代表的是荣耀、能力、全能。耶稣基督是带着荣耀、带着能力、带着全能，要再次的降临。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当他跟门徒教导末世的时候，他就同样很清楚讲，他说：“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使徒行传1章9节说，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上去。在1章11节，站在旁边的天使跟那些看着耶稣基督升天的门徒们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基督还会再次降临，这是肯定的。有人统计过，圣经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其中2/3是有关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有关耶稣基督预言的大部分是跟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有关，可见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放在心上，要留意。神花了那么多的篇幅在圣经里面启示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再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留意。在这边使徒约翰说，看哪，耶稣基督就要来了，盼望我们同样有这种紧迫性。许多时候我们总是安排计划一些事情，等我们有空的时候再做，等我们退休以后再做。我相信这一次的疫情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能做的事、该做的事应该早点做。上个星期六下午，我参加的中信举办的一个讲座，有关遗嘱跟这个授权书的一个讲座，国会堂也有些弟兄姐妹参加。我知道这讲座同样给我们一个很大提醒，也是这个疫情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到年老的时候，到不能动、不能思想的时候，我们再来安排那授权书。可是疫情让我们知道，我们随时可能都需要这授权书。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要来，一定要来，而且是可能随时就要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这种紧迫性？在来之前，我们好好为耶稣基督而活。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万族众目都要看见他。在7节接着讲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有的人，无论信他的不信他的，无论是属于他的儿女，还是抵挡他、敌对他的、不承认他的，都要看见他的再来，而且地上万族要因他哀哭。刺他的人，窄义上讲指的是当年的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把他送钉上十字架，其实是我们所有的人把他钉上了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是为着你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来救赎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所以地上的万族到时都会哀哭。无论今天撒旦的势力多么的嚣张，无论今天敌基督的媒体文化政治势力多么的嚣张，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一切。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同样讲的，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第七节最后两个词，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真实阿们其实是同一个字，真实用的是希腊文，阿们用的是希伯来文，都是讲的是的，真的，真确的。在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20节同样再次用的一个希腊文，一个希伯来文，阿们，是的，阿们。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是父神亲自说的话。在启示录里面，父神只有两次亲口说话。第一次在1章8节这地方，对不起，退。第二次在21章5节的地方，在整个启示录，父神就这两个地方出声说话。在这边，父神其实是对前面的启示给一个印证，好像是盖了一个章。他是全在、全知、全能的神。他说这些话都是可信的，都是真实的。为什么父神会出面来是确认？他要我们好好的听从，好好的听他。大家知道，当主耶稣基督要出来传道之前受洗的时候，父神从天上出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是喜悦的。当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现的时候，父神再次从云中开口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里面，父神再次开口对我们说，这些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我们要好好的领受，好好的持守，好好的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启示录这1章1到8节的这经文，帮助我们能够领受耶稣基督对末世中所有教会，包括今天的你跟我的一个启示，也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恩典，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能脱离罪，成为你的国民，成为你的祭司。今天你把你自己的启示，把耶稣基督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使徒约翰传讲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好好听进去，我们领受了，我们明白了，我们也把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把它行出来，借着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口，也向世人来传讲，来传说。你这启示是赐给你的儿女，但你这启示是关乎整个世界，关乎万民的。你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生命，让万民也都得以认识你，得以明白你，得以悔改，同样跟我们一样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 也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